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传。摩西·门德尔松是德国知名的作曲家门德尔松的祖父。他除了身体五短之外呢，还有一个天生的严重的驼背。一天呢，他拜访了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有个美丽的女儿，叫弗提。摩西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但美丽的姑娘却因她的外表丑陋，连正眼都不肯看她一下。这一天啊，摩西鼓起勇气来见弗提，他轻声地问，你相信姻缘是上帝注定的吗？佛提的眼睛盯着地板答了一句，相信。他接着说，我听说啊，每个男孩子在出生之前，上帝便会告诉他将来要娶的是哪一个女孩子。我出生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我，我的新娘是个驼背。我立刻就向上帝恳求说，上帝呀、啊、一个驼背的女孩将是一个悲剧，求你把驼背赐给我，再将美貌留给我的新娘。当时佛提看着摩西的眼睛，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他把手伸向了他，之后他真的成了摩西最挚爱的妻子了。真爱不在外表如何华丽的包装，而在内心的真诚舍己和牺牲。真爱不是凭借感觉的好恶，而是一生愿意对爱的那一方所付出的责任、承托与担当。馨香小站，非常欢迎李燕姐妹今天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我是凯川。在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分享时间，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啊。跟李燕姐妹在聊天的时候呢，知道李燕姐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大陆很多朋友啊都是没有信仰的，特别呢是在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心中啊，信仰就如同迷信一样。那李燕姐妹呢也有她自己啊走信仰路程的这样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请李燕姐妹呢来跟我们具体的分享，好吧。那李燕姐妹想问一下，您在小的时候啊生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接触过信仰呢？
小的时候没有，就是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信主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当时我是在学校里，在大学里那时候也有外教，跟着外教那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学习了一些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嘛。其实那时候我一开始我从我的先生他们家的那个家乡在农村嘛来传教，是传的是后来是我才知道他是一个邪教，是因着就是我的先生他的弟弟到我家来他们信了那个，他们给我们传的就是干什么都很灵啊，治病也就是一祷告就能治病，而且呢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认为是真的了，然后就跟着他们信了。 跟着他们信了，信了大约有3年就信了。后来呢，这个事情国内呢就开始抓这些信邪教的，后来呢就不信了。但是呢，因为虽然信的是假基督哈，但是呢我看的是同一本圣经，
他给的圣经是一样的哈。
哎，圣经是一样，但是呢就是说他是解释的是不一样
哦、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呢就觉着，但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觉着还是有神，我信的这个是假神，那么真神在哪里？
我想插一句说，您刚才说您不是在大学里吗？您是在大学学习啊，还是在那儿工作呢？
在那里工作，我的先生也在那工作，就是我们都在那工作。
按道理说，我们知道就是像您和您先生这样的身份应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那在中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基本上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好像崇尚这个信仰无神论哈。那您怎么会啊和先生最后就是能够落入到这样的一个信错了的状况当中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要是说是无神论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内心里面哈，总是不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因为可能自己心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说人在哪来，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那时候没信神之前，看过很多的那些科学的探索，外星人啊这样的。我内心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也许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本来的一个心，就让我们去寻找，需要寻找。所以当一个信息来，然后他又真的是拿着这本圣经，他也告诉我有一位真神，这个是神，是我们要信的神。因为他不像别的那种，就是说邪教啊，让你信一个佛或者信一个人。他就是信的基督，而且他也讲了这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讲的前面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所以他讲的前面应该是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他说我是基督再来，就是说他说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来了，所以呢就让我觉得啊，那是有一位真神，那我愿意去相信这位真神。他也拿的很多的圣经的段落说耶稣基督已经二次再来，但是那时候我们对圣经是完全不知嘛，所以当这样说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位真神，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看过圣经，也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所以他这样说呢啊，他还会很多的神迹，然后那个你要有病他就可以医治，他可以看见，就是真的是这个邪教哈、真的是说的能力是很大的。你像那个埃及那些法老们，他们那些行法术的那些神迹，真的是这个邪教他也可以去行出来。所以他的迷惑性是非常高的，特别对于就是说没有看过圣经的，不知道不认识真神的，他又寻找这位真神的人，他非常是有诱惑力。所以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信邪教的假基督的这些人，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他们真的是寻求神的，不是说他们就是愿意去信邪教。但是呢，一旦呢他们被这个邪教，他的确有那种灌输，哎，有那种就是掌控的那种性质，它使人可能就是说好像就被洗脑了，然后就进去啊，就认为这是真神。因为后来哈，我信了基督以后，当时就有一个人就是也是和我们一起信邪教的，他说为什么我们信邪教的时候会这么样的火热，我们信真正的神基督教了，我们真正觉得真正找到真神了，我们为什么就没有那样的火热了？这个问题我也真是想了很久，
对，
我也问神，后来其实我觉得神给我一个答案，什么是邪灵？邪灵这个世界都是在撒旦的掌控之下嘛，这个邪灵他确实他要掌控你，他要洗你的脑，他要让你跟随着他，所以就是说哈，他对人的掌控，他对就好像你看耶西别，他会掌控着这么多的假先知，他就是说他给你一个掌控，他让你跟随他。圣灵可不一样，圣灵他是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他不强迫我们。
那姐妹啊，除了政府说他们是邪教以外，那您自己对这个有没有觉察呢？
就想因为那个我们信的那个假基督他自己也死了，那要是耶稣基督再来他怎么会死啊？那我们就不再信了，就这样一晃就是很多年。所以就是刚才提的那个，就是说为什么信邪教呀，为什么信基督教了反倒没有那样的火热，这就是圣灵和邪灵的区别。邪灵他要掌控你， 圣灵他是做引导、光照和带领的工作，他不强迫人。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区别。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怜悯那些信邪教的、走歪路的，或者信别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偶像的，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也是求神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在寻找真神，只是他没有找到这位真神。那些真正的无神论还不一样，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是说他们不要神，他们没有找到真神，他们被邪灵掌控，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让我们对他们也产生怜悯，让我们也不至于说，哎呀，他们信邪教的哈，真的是他们是从内心里面是寻求神的，真的，因为我了解他们，所以也因着信这些假神，然后让我最后不信了。但是呢，我还想，那一定有一位真神，因为我们学校当时那个有外教嘛，这些外教组织很多的，有老师的聚会啊，有学生的聚会啊，我呢就是试着参加他们外教的这些聚会，我就想。他们到底是怎么去认识的这位真神，这位真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在沉寂了很多年以后呢，进到真正的基督教里面去了解一下，一定是有一位真神，无论是我当时是信的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他跟我的学问的高低，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真的是没有特别的关系。
是不是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有学问或者没学问，并不能说明他就是明白神的真理，或真的就很容易找到神的真理，是不是？
因为你看我先生还是学校的教授，我也是在学校的实验室工作，一路走来也都是经历的，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共产主义教育，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者。其实我是看过一个牛顿一个小故事，就是牛顿请他的一个朋友到他家，牛顿他是个基督徒嘛，他做了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然后呢那个模型就是做得非常精致，他的朋友是个无神论者，他的朋友看到这个模型说，哎呀，你做的这个太阳系的模型真是太棒了。牛顿说，这个太阳系的模型没有人去做。他说怎么可能啊，没有人做他自己能够自然形成吗？一定是有人做了。牛顿就说，既然你认为这样小小的模型都不可能自然形成，那么整个的宇宙、整个的银河系、整个的太阳系，真正的这个太阳系、银河系，它会自己形成吗？这个事情啊，一下子就点醒了他这个朋友，他这个朋友从此也就信了神了。其实这个故事呢，其实在我脑里很深很深，我很小就看到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很有道理啊，我觉得是这个世界肯定是还有另外的什么来形成的，或者是来造的，它不可能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觉得这是神可能给我们的有一颗寻求的心吧。一路走来哈，就让我回头看看，都是神在为现在的我来铺的路。这个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清晰，他已经真的是为我铺好了。虽然我对圣经也不熟悉，我那时候也没有看很多的圣经，因为我知道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真神。进入基督教那时候就是也没人管嘛，就是说你的生命怎么样，也没谁管你，只是我去参加个聚会，后来我也到我们那个城市里面的教堂去聚会，因为那个教堂也只是星期天的聚会，也没有人知道你教堂的人很多。那时候看圣经呢我也看不懂，因为我这个人对文学方面的东西啊就是非常感兴趣哈，但是我一看圣经呢，我觉得圣经很无趣。虽然我相信有一位真神，但是我觉得这个圣经怎么这么无趣，在文学的方面，人的心理的描写啊，它有个什么样的描写，景物的描写啊，它通过景物来烘托什么，烘托人心理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圣经就是干巴巴的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我说为什么这么无趣的圣经这么多人看，而且还要每天每天的看，所以我真的是也是看不下去，跟着张信。后来呢，就是因着信邪教那几年，也是耽误了我们在学校里的那些事业嘛，所以我们在学校里觉得做的也不是太好，就想着出国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办移民，到了温哥华。温哥华这的时候，然后我就联系我们在这里的朋友，就问有没有我在我家附近有没有教会。其实一来我们就去寻找教会，这个事情就虽然那时候我们在中国也没有受洗。知道有一位真神，对神根本一点点都不认识。到了这里来，我们就进入了一间教会， 在这间教会里待了3年。这间教会呢，它也是属于一个传统教会吧。在这个教会呢，我得到了很多的关心，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在生活上，在各个层面上，我就在这个教会受洗。直到受洗，当时他们什么真理教导的培训呐，基要真理的培训，我都经历过。但是我好像想起来，我一无所知，还是对神一无所知。在属灵上呢，我就觉得没有任何的长进，我依然对神还是不太了解，依然对圣经还是没有兴趣。整整的三年以后呢，后来我就买了房子。我们还是第一是要找教会，就在我家的旁边有几分钟的路就有一个教会。那天我和我的先生就到那个教会里去，教会的牧师也很热情的就招待我们，那么他就说，那你就来这里来聚会。每次呢，他们在聚会前面他们有一个敬拜，然后呢我就很不喜欢唱歌，我很不喜欢敬拜，所以呢我就想每一次我要等到他们敬拜完了以后，他们敬拜半个小时嘛，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我再去，我只是听他们讲道。但是呢我每一次去呢，去晚了以后呢，他们那个教会也很有意思，去晚的人呢都要坐到前面去，去早的人都坐在后面，去晚我还往前面坐，我就觉得很难堪。有一次我就想，我别这么难堪了，每一次去晚还要往前头走，跟我先生说我们早点去吧，别每一次这么难堪坐到前面。结果那一天我就去的比较早，好不容易占了个后面的座。那天唱的那个歌，前面有带领敬拜的，他们唱的是何等恩典。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唱何等恩典的时候，那个歌的时候当一唱的时候，我那眼泪哗的下就掉下来了。我当时我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唱歌我还会掉眼泪啊，很奇怪，因为我很不喜欢唱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哗哗的在掉。那种很何等恩典的歌，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就哭到整个的敬拜结束，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从那以后呢，我就想那是神在感动我吗？那我一定要去这个敬拜。后来我就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敬拜。大约我是1月份去的，后来呢他们到5月份的时候呢，那个牧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小组，愿不愿意去参加。我说那个小组都干什么？他说我们分享圣经啊，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一起谈论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啊。我说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大的心理障碍啊，我特别害怕在众人面前说话。我说我去可以，但是你不要让我在大家面前分享说话。牧师说可以啊，那我就去。我说我只管听。就是说去呢，我就觉得也真的是很好。参加聚会只是听一场聚会，敬拜一下，它跟那种小组的这个活动完全不一样，内容更加的丰富，然后对个人的关心更加的准确吧，就是能知道你属灵的状况啊，你家庭的状况，进入到一点生活化的，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我觉得在那段时间让我感觉到，哦，信基督，哦，原来不像我以前信的那样高高在上，就是到教会里唱一下那种老式的那种歌，然后读一段圣经。哦，原来不是那样。哦，原来是信基督，它可以真的和我们生活连接在一起，还让我感到非常温暖。真是我也感觉到那个弟兄姊妹之间那种彼此相爱。哦，我说原来信基督还真是这样。后来呢，直到7月份，他说我们要办一个遇见神营会。我说遇见神营会啊，我想，哎呀，难道这个我还真可以看到神吗？就特别的好奇哈。一见神营会它是有3天的一个就是很封闭的空间里面，这3天呢我们大家都一起吃一起住，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敬拜，还做一些关于基础真理的一些教导。记得当时牧师说了一句话哈，他就说你的心打开多少你就能够得到多少，透过敬拜透过教导让你明白耶稣来是为了什么，然后呢中间处理一下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以前信的偶像什么各个方面的这样的罪，破除这样罪，到最后一天呢讲章是圣灵充满。那时候我对圣灵也是一无所知哈。这一场的那个牧师就讲完什么是圣灵充满，其实他这样讲的我也不明白，很多人上去了，当时我觉得哎呀我不上去也不好啊。就是上去以后牧者为我们祷告，他给我祷告了很多的东西啊，他也是求神医治我身体上的疾病啊，心灵上的疾病啊哈。 非常神奇的是什么？我以前我那个食指啊，一开始来工作的时候，我去了一个面包房工作。那面包房呢，经常呢是去冷库，可能是手指上有些那个风湿，大概有一年多了，我这个手指一直就是食指一直是肿的，吃药啊，说是抹药都不好。结果当牧师祷告完一起来，我的手指头好了，就是这个肿完全就消失了。因为我当时我还真的是没有求神来医治，因为我那时候是半信半疑嘛。当祷告完以后我的手指好了，那个牧师说这是神给你一个见证，给你一个记号，他告诉你今天他对你医治了，他用他的灵来充满了你。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基督到底能给我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从那一天起我的生命改变了。那天真是对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特别特别的大，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遇见神让我改变。这个营会结束以后，第二天我就到牧师那说我要参加服事团，我要参加咱们教会的祷告会。牧师说可以啊，那个服事呢，我们可以从最小的做起，你可以做接待吗？我说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做饭什么的我可以做，那个从最小的做都可以。但是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对圣经啊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渴慕，就是那段时间那几个月的功夫，我把圣经看了一遍。那时候我听一直在听圣经，我会是重复的听，好比我今天我打算听创世纪的一到八章，那么这一到八章我在八个小时一直在听。在听的过程中呢，我在想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哪些不懂啊，我再去查考别人怎么解释怎么做。就是这段时间我对圣经的那个渴慕，我经常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我就会在流泪。最就是说让我难忘的一次是在我读约翰福音，我不知道那天我每一次读我都泪流满面，每一次读都泪流满面。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心在我的里面，我知道那时候神的心在我的里面，他让我感受那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那种他的门徒对他所说的话，对他所做的事那些不理解，耶稣对他们那个心痛的那个心情，我知道那时候神把他的心放在我的里面，然后我一直在体会神的心。哎，我觉得后来我就想，哦，原来读经是可以这样，这样我才知道，哦，为什么人们有的时候读经会进入到对圣经对神的话语那样的热爱。我觉得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时候神把他对我的使命和一个意象放在我的里面。这个意象是什么？你知道我刚才说过，我一直也在基督的教会里聚会。三年前我到了那个教会我还受了洗，但是那三年我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不光是没有改变，我对神一点认识都没有。我只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这位神是真的，这是我确定无疑的。但是我对神不认识，我也没有渴慕，我对圣经我也看不下去。到了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我突然就改变了。所以呢，让我想到在中国有这么多和我一样三年前一样的弟兄姊妹，他们信耶稣信基督信神，但是有的人信了十几年，有人信了一辈子，就跟我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想，我一定把这位神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当一个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吧，所以好像就一个负担放在我里面。从那天我好像就要发誓，我一定把这位耶稣告诉我认识所有的人。所以从那天起，我不但对圣经有兴趣了哈，就是说在温哥华我所有认识的人，我全都要把他带到我的教会里。若没有圣灵这个宝贝，我们的信基督，我们的信只是信教，那是一个宗教。当有圣灵在我的里面的时候，那是一个生命。所以呢，我就一直抱着这个意向，这个负担在我的里面。后来我的服事的方向在中国，神一直在给我铺路。后来我再回想一下，后来从邪教里出来，我身边所有的人，我所有认识的人，几乎全是基督徒。我就觉得神已经真的在这之前就给我铺好了路，所以这就是我真是说特别特别的一个经历。神那一天改变了我，其实从那一天起他也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就因着这个负担我走向了那个教会的服事。 后来我又辞掉了工作去上学，神学。上这个学之前，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神的呼召，我也不是说随便就去上学，或者我随便辞掉我工作。
那太好了，我就想请李燕姐妹呢，下一次你再来我们的馨香小站好不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你真的被神改变之后，你在心中许下一个心愿，要为神的福音、神的国度来奉献你自己的时候，相信肯定也是有一段非常不平凡的路要走。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期待着您的精彩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